会众们，在上个星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一周，因为上个星期是青年的营会，我们的年轻人他的主题是属灵的征战。每一个奖章都让他们十分的建造，那些问题都十分的深刻，那些他们年轻人所有的调查也十分的深刻，也让他们十分的鼓励，神的同在也十分的明显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其中有一个主题是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敌人，他们的敌人把他放在瞄准心上，想让他们不要信神。我们学习到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敌人，但是这样的敌人不是全能的，他有很多的方案，很多的策略，但是十字架已经胜过了他，已经让他失败了。当我们思想这些敌人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来思想耶稣基督，是我们的队长，他要求对我们站在哪一边做出决定。他是信靠者的盾牌盔甲，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来保护我们，这是神的保守。今天早晨我们要来读的也是来继续我们在使徒行传的讲道。今天的讲道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为一个年轻女孩的征战，不仅仅是为这个女孩，而是为我今天早晨听到的所有的人的属灵的征战。撒旦想要得到你，撒旦想要让你不要来信靠神的福音，他想让你接近神，但是不让你得到神。他想来控制你，想让你来远离神。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间有三大点。第一点是恶魔的控制。第二点是福音的大能。第三点是世上的逼迫。我想来重复这个话题，但是年轻人，当你们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，听到这个正道的时候，求你们可以来回想神，回想上个星期你们所听到的。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保罗的成功，虽然保罗是去腓立比继续他的宣教，去那些还没有福音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成功是耶稣基督的成功，是福音大能的成功。耶稣基督会来扩张他的国度，通过他的福音。我们看到了吕底亚的生活，不是吗？看到神是如何的全能的打开了他的心，让他来接受神的恩典，让他来主耶稣面前。我们也来看到今天早晨可以看到这个羊，这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她被恶魔控制，她被这个恶魔控制，但是她还是被耶稣基督拯救。 他被这个世界上的主人给控制，被撒旦控制，被一个巨蟒控制。我们要知道巨蟒是什么意思，这个蟒蛇指的是希腊神话中保护德尔菲神庙神谕传说中的神。这个巨蟒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特尔菲的女祭司据说她能够来预知未来，所以他们有一个传说，说那些能够预知未来的人据说拥有巨蟒的灵魂。但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能够预测未来的神话概念，这还是一个邪恶的灵魂，类似于那些在耶稣在地上侍奉中面对耶稣的那些人。这些恶灵住在不同的人里面，为了来抵抗耶稣基督。这些恶灵甚至来攻击耶稣基督的宣教事工。这些恶灵但是都是被神给唾弃到永火中间。他这是证据，这是事实。这些耶稣基督的事工或者保罗事工都被这些恶灵所搅扰。我们也能在那些宣教的事工中，如今宣教事工中呢，可以看到他们很多人在宣教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拦阻。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呢？这个年轻女孩被恶灵搅扰，这是让我们来警醒，不是吗？让我们来通过他的话语来警醒，是吗？就像彼得前书5章8节说，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但他在福音上站立不住，很显然他是属于黑暗的，他就是想来抢夺那些失散的灵魂。勿要谨守警醒，他正在寻找那些可以被吞吃的人。这就是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的，让我们来警醒。当这个年轻女孩被魔鬼控制的时候，他习惯性的跟随保罗和他的其他跟随者。这是恶魔的一个智慧。他这个恶魔智慧就是想来阻挡神的人他们的祷告。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6章可以说到，祷告是来激励基督精兵的主要方法之一。所以恶魔是想来阻挡来破坏基督精兵的祷告，他试图来败坏福音的名声，使保罗和他同伴灰心丧气。他被这个恶魔控制，他被这个恶魔给控制着。会众们，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落入了魔鬼的圈套呢？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或者在和教会生活做斗争的时候， 也有很多时候他是否阻拦了我们，我们要为对方祷告。但是在我们现在生活中，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经历，因为这就是魔鬼的圈套。他不想让我们为对方祷告，不要让魔鬼得逞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来祷告。不仅仅是为自己祷告，还是要为对方祷告，不要让撒旦阻挡你。我们要把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的一种的激情，为让我们的欲渴望渴望来祷告，渴望来为对方祷告，为教会祷告。魔鬼知道祷告的重要性，所以他来搅扰我们。所以这个经文让我们知道魔鬼想要阻挡我们的祷告，他想要来破坏我们的祷告，他想让我们变得软弱。当我们看，当我们回家的时候，看我们这个小册子，在小册子上有一首诗歌，这个诗歌是多么的美妙。在这个小册子后面是威廉写的，他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要为神国祷告，为对方来祷告，让我们为我们祷告，让我们来聚集在一起，远离恶魔的权势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。这个年轻女孩被恶魔的智慧控制，但是她的主人，这个年轻女孩的主人被恶魔的财产给控制。第十六节她说，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。所以说恶魔想要运用这个，运用钱财来控制她的主人们。这个恶魔不但捆锁了这个年轻女孩，还捆锁了她的主人们。因为他自己想要阻止基督进入，也想要让这些人赚钱，因为恶灵住在这里面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恶魔的剥削，想从这个女孩身上剥削拿到钱财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应用。首先，这是一个警告，它警告我们，财富需要通过合法途径获得，而不是通过剥削。我可能现在讲的有点多，但是这是一个提醒。当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财产需要通过合法的途径，需要通过，这是通过神，知道神让我们来得到这个财产，而不是通过剥削。其次，第二点应用是撒旦知道我们内心的弱点，就像这些贪财而剥削年轻女孩的主人所表现那样。他在听那撒旦的话语，要从这个女孩身上得利。他可以从他这个女，他说可以从他身上获得很多很多钱。这就是恶魔，他在你心里跟你在讲话。
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要来回想，我们是在听魔鬼跟我们在讲话吗？魔鬼在控制我们吗？还是我们在听耶稣基督的话呢？还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呢？撒旦知道我们的弱点，我们的软弱，他想把我们的弱点给显明出来，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他，不能容忍撒旦。撒旦，我们只要把这些软弱归给耶稣基督，基督有完全的能力。每当我们肉体上有软弱的时候，每当有试探来到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这肉体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年轻女孩说了撒旦的话语，在第十七节的时候，她跟随保罗和大众会众，她跟随保罗和我们谈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在这些人里面有路加，有希拉，有很多人，他们在传讲神的道。现在恶魔撒旦来了，他运用这个真理，他运用这个事实，但是是一种恶灵的方式。有这样的人，有解经家这样说，这句话阻止是让周围的人相信保罗的工作和信息，并不像他那样声称的具有独一性。他只是简简单单把当时与他与魔力联系起来。恶魔想要把这个福音的大能给削弱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魔力。凯蒂在他的解经上面说，撒旦想通过神的话语来把它给扭曲，把神的信息给扭曲，变成一个新的东西。这就是撒旦每次使用的方法，他把事实、把真相、把真理给扭曲，把它扭曲成另一个东西。撒旦是在上面十分的熟练，他会把这些真理给扭曲来欺骗你们。这是十分忧伤的，这样的事情是走向灭亡的。我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在这个里面，仍然被恶魔的灵控制。这个经文就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被恶魔控制。在好坏中间没有中间的成分，没有中间的地方。你要么属于神，要么属于撒旦，没有中间的地方。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东西，你是完全属于基督的。你完完全全的来听从耶稣基督的话语。我们不能被恶魔给利用来阻挡福音。 这个经文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被魔鬼诱惑，不要被魔鬼利用，不要被魔鬼利用，并且在内心拦阻福音。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有重担的，我们不要被魔鬼利用。当我们坐在教堂里的时候，听着讲道的时候，但是我们阻挡他，亲爱的年轻人，我们不要来阻挡福音。也为这些众家长们，也不要让你们的一些行为阻挡你们的孩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。你在哪一边呢？是在恶魔这边呢，还是在主耶稣基督那边？你还是在被撒旦控制吗？还为他的权势而俯伏吗？还是你向耶稣基督屈服，因为他的恶是轻省的？没有第三条路了。只有两个营地，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，黑暗的权势，光明的权势。当我们回家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这些恶魔的控制的时候是多么的大的时候，但我们也同样看到福音的大能远远大于这恶魔的权势。我们才从第十八节可以看出来，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。保罗听到这个年轻女孩的哭泣，他知道这个年轻女孩是被恶魔控制，他知道恶魔在控制她，他知道这个年轻女孩被误领了。这里他说他厌烦，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他心中忧伤，他为这个年轻女孩忧伤。他意识到了这个黑暗的权势是多么的大，他意识到他主人的剥削是多么的大。这里的厌烦指的就是厌烦忧伤，但他不仅仅是厌烦和忧伤，保罗为这黑暗的权势而厌烦，他为这个年轻女孩而感到怜悯。他知道他这里面是有属灵的征战，是恶魔与耶稣基督的征战，所以他厌烦，心中厌烦，为这黑暗的权势厌烦，也为这女孩而忧伤。所以保罗就马上改变了这个年轻女孩的处境，众圣徒们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们为这些，当你们看到有这样的时候，你心中忧伤吗？你心中为这些恶魔的权势而感到厌烦吗？你会有这样的怜悯吗？为那些当你们看到有年轻弟兄姐妹有这样被这恶魔控制的时候，你心中有这样的忧伤吗？ 他让我们感到忧伤。当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陷入困境的时候，在黑暗中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我们把福音带来了吗？当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环境，我们的国家时候，这些环境让你感到厌烦忧伤吗？为这恶魔的权势感到忧伤吗？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样的回应？我们不仅仅是要来忧伤厌烦，而是要有怜悯的心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恶魔带走，要把耶稣基督的名带来，就像保罗在这里做的一样。这就是让我们来指导那些失散的人，不管老弱病残，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身上身边。保罗被这年轻女孩，被这个恶魔所缠绕而感动，所以他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我们之前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个名字力量的重大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权势是多么的大，我们知道说出他的名字是有多么大的分量。保罗说出来就像耶稣基督说出来，保罗就是传达者。我们这上个星期也是这样听到这样的讲道，对吗？只有耶稣基督的话语才能使你的生活改变，只有你的生命中有耶稣基督的名的存在的时候，你的生活才能发生改变。这个声音不是我自己的声音，而是福音的声音，是神话语的声音。这福音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从这个世界中走出来，不要让我们注意在自己的身上，而是要俯伏在耶稣基督跟前。我们不要找任何的借口说我们不能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绝对可以来，但是你不想，你没有来。耶稣基督也各种来呼召拉撒路，他向他讲述福音的大能，讲述这天国的奥秘。在这里我们也同样的看到了这一点。保罗说耶稣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出来，让这个恶魔出来。这个魔鬼当时就出来了，当保罗说出这话的时候，他这个话语不仅仅是把女孩心中所有的罪给洁净了，也把新的生命给了这个女孩，把这恶灵给驱走，也把神的圣灵放在这个女孩的心中，此后她就有内住的圣灵在里面工作。这就是发生的事情。 耶稣基督不可能把这个恶魔给驱散，然后把这个心放在那里空空荡荡的，是个第三方，而是耶稣基督把这个恶灵拿走，给他的是一颗星星，圣灵内住在其中。这不像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里面那些法利赛人，他指责法利赛人所做的那样，他们通过外面的变化来净化他心中的魔鬼。耶稣基督怎么说？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这样外面的变化是没有用的，他说只能让他暴露出来，并且让别的恶魔和他的同伴一起回来，使情况变得比以前更糟糕。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属灵征战的得胜者，他胜过了一切的黑暗的权势。他一说话，魔鬼就逃跑，撒旦也要退后，把他的权柄交在耶稣基督手里。当耶稣基督把你拉向他的国度的时候，你是他的子民，你不可能再回去，不可能再回到黑暗的权势下，因为你现在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。我们要来注意我们重生的东西。当我们今天早晨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回想怎么样是重生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到，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显明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神。我们先唱诗篇颂扬187篇，然后再继续讲道。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世上的逼迫会临到这个福音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些话语被这些可以激怒这世上的人。第一点，在第十九节我们看可以看到，他们被这些钱财的丢失而引导。他说，使你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希拉，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。我们可以看这里是多么的讽刺啊！在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，那魔鬼的灵走了出来，但是第十九节看，当他们看到这个恶魔的灵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，他们的主人被恶魔的这个钱财给控制着。箴言十三章十一节在这里十分的显明，他说，不劳而得之才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所以当福音的大能来到的时候，他给这个年轻女孩有福音的大能，给她有让她富足，但是却使这些男人，这些他的主人贫穷。因为他们的财产离开了他们，因为福音的大能来了，来改变了年轻女孩。这是多么的讽刺啊！ 福音的大能来了，富足了这个女孩。这也是耶和华在旧约里面说的，世人呐、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索要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做呢？在这里，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。但在我们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来分辨了公义。当我们这有个危险，当我们为了要得到这个社会上的公义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丢失了福音的大能，这神圣的公义，这从神而来的公义。保罗把这福音的大能带来，破坏了这撒旦的权势，释放了这个年轻的女孩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这个女孩身上，也可以从吕底亚身上可以看到，他们是得救。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，这个神圣的公义是不被这些世界给看好的。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城市里洛萨公园的中心，保罗和希拉也像这样被那些人抓到了一个城市的中央。所以第二点，他们被属灵的，他们被灵魂中间的反对一面给控制着。这是福音的对立面，这也是这个属灵征战，这个年轻女孩的属灵征战的另一面。这福音的大能让这些人心中激怒，我们可以之前看到保罗来到这里看不到犹太人的殿堂，因为这里犹太人很少，所以在这里他们以他是犹太人的身份来指证他，来控告他。这一个控告，对犹太人的控告，在治安官面前颇有分量。基督教的福音并不迎合他们罗马人对自由文化放荡生活的敏感，所以他在这里说，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行的规矩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 OK 福音是好的，但是这福音不迎合我们的生活。不管我们是年轻还是年老，我们需要福音的过来，我们需要福音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福音可能和我们生活根本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俯伏在耶稣基督面前，我们要降服于他。我们不能像这些男人一样，我们会听到，我们听到那些撒旦告诉我们啊，这个福音不符合你的生活，你要过你想要的生活，这是错误的。他如果 如果撒旦可以有好几种方法，他可以来阻拦福音，当然他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告诉你福音是好的，但是它不符合我们，不迎合我们的生命，不迎合我们的生活。当然我们知道福音是符合我们生活的，是迎合我们生活的，它是给那些最大的人的，不管你的罪有多大，福音都可以来到你这里，只要你降服，只要你屈膝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。我们不要像这些男人一样，这些使女的主人们一样，我们属灵的征战不仅仅是在恩典之上，也是为了恩典，不是吗？当我们来到神国度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开始了这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要来继续这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不要被撒旦控制，不要被这世界给控制。这就是今天早晨要告诉你们的。这些使女的主人们被这些财产的流失而控制，被他们的灵魂深处控制，也十分有趣的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同样被这不合理的恐惧给支配。22-24节，他们知道他们是罗马的公民，但是官长还是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。22章怎么说？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。他们害怕这些群众，所以他们不但把他们打了，还把他们关到了监狱里面。他们还把他关到了这个内监。这种非理性的恐惧表现在他们被绑起来关在内监，而这些内监是什么呢？是专门关押最恶劣、最臭名昭著的囚犯，他们几乎不能移动，因为他们的脚被放在木夹里。以防他们逃跑，他们把他们关起来，因为他们知道潜意识里面，他们知道福音的大能的力量是多么的大。他恐惧他们恐惧耶稣基督，恐惧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他们来逼迫基督徒，逼迫他们，为了来阻挡福音。他们害怕福音，他们害怕耶稣基督。他们害怕，他们之前害怕，现在还是这样的害怕，他们被这个恐惧给支配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信神的代价是很大的，不是吗？ 所以年轻人，你们经过了上个星期的营会，你们怎么想呢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你们准备好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随耶稣基督了吗？保罗在这里信实的来传讲了神的福音，他受到了逼迫，受到了血肉的逼迫，并且他下在了内监。你准备好付这些账了吗？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容易被忽视这一点，但我们要知道这场征战中没有中立的立场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场征战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转变。虽然这世界的阻拦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知道你，认识你，神会来拯救你。所以这属灵的征战不仅仅是为这个年轻女孩，而是为所有的灵魂，为我的灵魂，为你的灵魂，为你们的灵魂。我们要背起这十字架上，我们要否认自己，而来跟随耶稣基督，在这个征战里面。阿门。